本集节目由 Sciencely Handmade 赞助播出。嗨，大家好，这里是文青果排列组合，我是 Echo，
我是贝果。
那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可以利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轻松学品牌。今天呢，又是我们的新加坡特辑。今天呢，我们要讨论跟新加坡有关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新加坡和台湾之间，贝果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市容。那再加上呢，因为常常可能在台湾大家都会说，因为我们的市容，所以影响到了我们的整体美感。我们今天就想要再度邀请到我们的新加坡好朋友果姿来帮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欢迎果姿。
大家好，我是果姿。
好，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再度的请到了果姿来到我们节目，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其实本身的专业就是他之前曾经在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待过。大家都会常常说，尤其在台湾，其实我们都会常常说，哦，新加坡就是因为人家的市容干净，房子漂亮，然后也很有规范，所以他们的可能美感会比如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常常有一些加盖啦，然后
铁窗啊，然后违建啊，顶楼拿来做很多事。
对，可能有一些违建可以到个违建个两三楼这样子，就是大家会觉得市容比较乱七八糟，会导致我们的整体国家美感就是很差。那果姿，因为我们在上一集其实有跟大家分享到嘛，果姿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台湾经验，然后自己本身是在新加坡成长的。那如果以果姿来看，果姿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其实新加坡的规划确实真的是我自己认为是觉得真的很好，就是贝果你最近刚来过嘛，对吗？所以你感觉你飞机降落的时候，你如果往飞机的窗户外面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吗？我觉得就是给新加坡给我的感觉，因为我上次其实有跟 Echo 和 Melody 有分享过，我一直觉得新加坡就是一个给我一个很线条的感觉。
果姿是台湾跟新加坡都待过，对台湾的市容的印象是什么？
嗯，你这样问我，我有点为难呢。
贝果直接帮果姿讲，因为贝果有感受到果姿的为难，因为老实说，新加坡就是一个非常干净。建筑也是很像你们有所谓的组合，
很整齐吗？很整齐，
对，住宅区一片过去都是真的是一模模一样。
对，
然后甚至每一家，你如果想要从远方辨别你是哪一家，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那个大家会伸出来的那个晒衣架，可能那是唯一可以辨别的，因为每一家真的都长得一模模一样样。
对，可能就颜色不一样。
我怕果姿他太为难，我来分享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最近呢，就是刚好我的公司搬了新的地方，刚好我们这个楼层呢就比较高，十几楼，然后我又那么的刚好就坐在落地窗的旁边，然后我就每天都这样看，然后正旁边是一个国小，就是学校，会看到操场的那一种，然后还会看到一些旁边的楼顶，然后我就一看，真的是没有很好看呢、欸。就是每一个的楼顶，不知道为什么都是铁皮耶、欸。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因为我最近就是这样子，每天在往外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看出去的风景，它的主要色调就是灰灰的，你不会觉得有其他颜色，你就是觉得就很灰。嗯，因为台湾最近就是蛮流行在用那个太阳能板。会鼓励大家装那个太阳能板，然后就发现哦，原来那个旁边的那个国小，它的顶楼都有装太阳能板，所以我现在对我看出去的市容就是灰，然后以及有太阳能板以及铁皮的屋顶这样子，已经没有其他印象了，就是我现在搬新办公室以后看到的最新印象。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家也是那种五楼老公寓，会不会我家楼上 从别处看下来也是长这样，对，
嗯，
我不会觉得很美，但是我某方面也觉得 OK， 如果今天啊有那种什么突然有两张图片秀出来的时候，然后问说哪一个是台湾，我一定可以立刻选择出对的选项。
外国只能说呢，台湾就是霍尔的移动城堡。
这么说吧，就是说新加坡其实政府是有经过规划，有经过深思熟虑，然后他有把每一个区域都分配好，做好了功课，然后才开始建造那些不同的建筑物，这样子你不会感觉整个地方是乱七八糟，就是可能住宅区就是住宅区，商业区就是商业区，很明显的分化，所以不会觉得好像乱七八糟。
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可不可以请果汁稍微跟我们就从头开始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好像连房子都有不同的种类，然后种类也是非常清楚的去做规划，然后政府也会对建商有一些特别的规范，所以可不可以先从你们大概房子有哪些种类？我知道你们房子就有分什么祖屋嘛，然后有分公寓，然后单一房屋。怎么说？就是像我们的话，老实说，我们没有当建商在建房子的时候，他就是自己去申请，然后每一个建商其实他要盖成什么样子，老实说，真的就是他自己的考量，没有什么规定。但是我看你们的话，好像会有说比如说我这一块地，可能我都是要祖屋，然后我这一块地都是那个 apartment， 好像你们会有规定。
对，就是这一块可能就是政府的地皮，然后他可能要盖，他就是盖那个政府祖屋。那我们新加坡有超过 80% 多的人都是住在这种祖屋里面，因为可能首先第一它是比较大买得起的房子，就是它价钱是比较 OK 的，然后政府有补助，加上有很多的 benefit， 所以也有很多不同的房型，所以你可以买得起，大的也有或小的都可以。然后因为它也是因为政府有 heavily subsidized， 所以它就会有很多的规定，说比如哪些人才能够买这些，如果外国人不是不能买我们的房子，除非他是比如他是跟一个本地人结婚啊还是什么，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规定，因为这个对于本地人来说这是一个 benefit， 就是我们可以以 subsidized rate 来买这些房子。
那我觉得在祖屋这块我还比较能够理解，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有看到你们比如说可能在一块地上面，虽然它都是独栋建筑，可能就是像有点类似台湾讲的透天，但台湾的透天如果有不管是新加坡的朋友来过台湾，或者是台湾人自己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一块地上面那个透天也可以长得形形色色。但是相较之下，新加坡的透天就是它可能在这一块地上面它的透天都长得一模一样。欸，因为我那时候住的时候就住在一个朋友这边，然后旁边其实就是一个区都是独栋的建筑，那它的独栋建筑每一栋其实都长得很像，就是如果不是完全一样也是长得很像，所以我
可能刚好是同一个发展商吧，是吗？不然其实他们是可以盖成他们要的样子的。当然他们是要去 seek for approval， 说他们要怎么样盖，不会是一模一样的，除非他们是同一个发展商啊。
哦，所以这是没有规定的就对了。
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我不是很确定，可是他有些人想比如我想要装修，或者我可能买了那片地我想要盖成什么样子，他只要有相关部门的 approval， 他其实是可以去这样做的。
哦， OK， 那如果是在你们的保留区呢？保留区的建筑是有规范的吗？
啊，是那个就有。
哦， OK， 所以我就会很好奇，那你自己觉得你们是怎么有办法把新加坡的市容就是做得这么整齐？因为就像你讲的，其实建商并没有一定要盖成什么样子。
因为大部分叫我说的，我们 80% 多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祖屋里面，所以祖屋其实占了大部分的市容，我可以这样讲吧。因为你来的时候你看到处都是，那祖屋都是经过政府规划，所以它其实就 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容了。我自己觉得它规划得很好，在每一个区里面，它其实就是等于是一个小区，里面有你所需要的东西，好像比如有一些小百货公司啦，或者是补习中心啦、银行啊什么，你需要去市区做的事情，对，你可以其实不用去市区，在自己家附近办就好了。我觉得它是有经过很好的规划，然后才盖出来。所以其实整个市容，你看一下，它看过去，其实它你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整齐、很 well organized 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像在台湾，之所以我们会变成，有点像，就每一个房子，我都会笑说他们很像有机体，就会自体生长。但是在新加坡几乎是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因为你们有特别的规范吗？还是大家自己就是会，不管是互相规范也好，或者说自己不会去想说，比如说去做个加盖啊，或者加个铁窗啊，然后把窗户外拓啊，就是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是为什么？
你是说祖屋吗？
对，你不要讲祖屋，就算是独栋的，其实我也没有看到有这种状况出现。
其实真的是看个人喜好诶，如果他们要那么做，反正如果可以拿得到 approval 的话，他们是可以那样做。可是如果是说 HDB，就是我讲的祖屋是不可以的。
好，刚才果汁讲到了一个重点，你们要先拿到 approval。那如果是在你们那边，如果你真的有，比如说把你的窗户往外拓的状况，或者是你有一些就是非经过允许的状况，那会怎么处理？
看事情严重性吧，就是他会可能口头警告叫你还原啊，或者是罚款啊。如果真的很严重，可能就是把房子拿回去吧。不过那个真的很严重了。
好，那其实我们刚才讨论了非常多，就是建筑的部分。然后，其实可能很大的一块，就是也是跟法规或者是规定规范上面，还有大家应该说规范的执行程度上面是有关系的。但是，其实建筑只是我们在看市容或者是对一个国家的感觉的其中一部分。但是，新加坡有一个非常应该说除了建筑之外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们大家都觉得新加坡超级干净。
对，而且就是这件事是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我自己没去过新加坡，所以我把它列为就是我对新加坡的第一个会想到的事情。就人家一直跟我说新加坡是不能吃口香糖的，然后听说新加坡最对于环境整洁方面的一些规定还有一些法律可能是比较严格的。那请问不能吃口香糖这件事是真的吗？然后新加坡人自己都会认同说，OK，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环境弄得这么干净。那你们会不会比如说去到其他地方就觉得其他地方真的很脏之类的？比如说来台湾就觉得台湾真的有点脏之类的。
你不要再推果汁了啦！我是没有这样子讲。
你为什么又要为难我？
其他国家，
没，
其他国家有
其
时候
他
会觉
国
得不
家，
是
其他地
干
方
净。
，OK，对，好。
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蛮干净的，就是口香糖这件事情，其实我已经忘记有口香糖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已经成为好像类似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至少对我而言啊，其他人我不知道可是。大家都很习惯，也不会去想说要去吃这个东西吧？
所以是真的不能卖吗？
真的啊？
OK，好，了解。所以这件事情是真的有的。
如果在家里吃是可以的吗？
应该可以吧？问题是你要去哪里买？
对啊，你要去哪里买？太难取得了。
了解。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口香糖那时候应该会禁止，是因为也是跟市容或者是整洁相关的缘故嘛。那除了口香糖之外，你们还有什么因为整洁而定下的一些规范吗？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们就说不要乱丢垃圾啊，然后会被罚款啊，或者被抓去当他们讲垃圾虫啊，就是你要当众去扫地啊什么的，就是一个特定时间你就要去那边扫地啊什么，就给每个人看啊什么的。
然后这种人就会被叫做是垃圾虫，是不是？
啊，对对。
好有趣
现
哦！
在我不确定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东西，可是。 不知道哎，就变成很自然，你不会去做这件事
已经内化成是新加坡人身体里的一部分，他这直觉反应就会是这样子。
哦，因为到处也会有垃圾桶。
哎，你讲到这件事情，这就是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的部分，因为其实，在台北市，我们在路上是非常少垃圾桶的。
对，很难找。
对，我
有
其
时
实
候
不是很
我去旅游，然后我老公会找垃圾桶，找到会生气。
这题也是 Echo 非常好奇的，因为之前呢，我是听那个香港人说的，他说他们也是来台湾旅游，发现台湾要，比如说台北市的街上要找垃圾桶，他们觉得很困难，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你如果不想要，就是大家不乱丢垃圾，不就是应该要分？就是你的垃圾桶要很多，这样大家就会丢在被规定好的地方。他们就说，像香港就是真的很多垃圾桶。然后我就仔细的回想，想说，哎，好像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可是我自己也并不觉得说，垃圾桶多就会等于很干净。
整齐干净。
对对对，所以我也很好奇新加坡是怎么做。
那时候，Echo 其实有问我这个问题，就说：“诶，那新加坡的垃圾桶大概就是他们是怎么样让市容这么干净？”那因为在台北，我们真的很难在路上找到垃圾桶，这一点被我承认。所以其实那时候被我在新加坡被他们这么一问这个问题以后，才忽然发现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在路上是不会丢垃圾的，所以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新加坡到底有没有垃圾桶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要麻烦果汁帮我们解答了。
有啊，我们很多垃圾桶啊，其实每走几步你就会看得到垃圾桶。
可是因为在台北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知道公车站是有垃圾桶的，那个垃圾桶可能因为大家太少机会可以看到垃圾桶了，所以那个垃圾桶很容易满。那我不知道新加坡的垃圾桶会不会很容易满出来？对，因为如果万一它满出来，它就会变成垃圾桶的周边是很脏脏乱的啊，所以我蛮好奇是。新加坡街上的垃圾桶会常常会满出来吗？还是怎么样？
很少看到会满出来诶，因为一直会有人在清理呀、啊。像你看路边，有时候你会时不时会看到有人在那边扫叶子啊、扫地啊什么的。公园也是，尤其是早上你出去走的时候，旁边都会有人在扫地什么，一直都会有人在扫，或者是在换垃圾桶的塑胶袋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你觉得应该是因为政府派了足够的人员来做清洁工作，还是其实本身大家就已经有这个习惯，去把一些小地方都维持得很好？
应该都有。
贝果那时候到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其实真的是热带国家了，台湾还算是亚热带和热带之间。然后贝果本人是一个人肉捕蚊灯。所以我去到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通常都是被小昆虫啦、蚊子啦追着跑的人。但是在新加坡，贝果真的很少、很少、很少被蚊子咬。我
不
大
会
概
啊，
去，
我们有蚊子，我们还有
但是
登
我
革
很
热
少，
哎。
真的假的？你们还有登革热？来来来来来来，贝果就想问了，因为那时候贝果就有问了一个新加坡人，贝果就问他说：“诶，其实我发现你们的绿化做得很好。”但是通常绿化，从贝果的角度，就是如果我们在台湾的话，你有很多树丛的地方啦，或者说有很多绿树的地方，尤其在城市里面，就很容易会滋生蚊虫。但在新加坡的市区，我都没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因为一
然
直
后贝
有
果。
人在维持着他的，就是尽量不让它积水啊。可能我们的那个排水系统也做得很好，你不会闻到有臭臭的水沟，或者是有水沟阻塞这些不会有的，因为都一直整个是做得很好。至少我觉得整个排水系统都做得很好，所以你只要不积水，蚊子就比较不会有。然后他们其实政府人员也会时不时会来家里检查一下你家里的东西有没有积水还是什么的。
Thank you，果汁。
我刚听到的关键字，果汁，你知道我们上一次之前的那个新加坡
第一集，
第一集，就是他 贝果去新加坡的一些感想这样子，然后他就有提到他的朋友有跟他说会有人来检查家里，然后就有听众听了很气，他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我们一直有人能在监视大家吗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听到果汁说会有人来检查，所以我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执行方式这样子。
会啊，他们都会来，像我家前几天才刚来一个啊，因为我们这里有登革热的案件，所以他就会来开始检查，因为登变成是我们这边算高风险区，因为有10个人得登革热了。
真的
哦，就是这一整区，对，所以他就会每家每户就敲门啊，然后就跟你说你们要不可以把水滴在水里桶里面啊什么，他就进来厕所检查，什么都会检查。
会进到厕所检查吗？
会啊，然后看看你家里有没有花盆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假如他今天是敲门会事先通知吗？
不会，可是他有那个证件啊。
那如果我今天我就家里就有一点乱，我不想让他进来，可不可以？
嗯，哇，我还没试过不让人家进来。
哦，
诶，他如果有那个证件，他通常会穿衣服。如果真的不想，应该也是可以。你可以跟他讲，可能他们相关单位会打电话给你嘛。不过在他们开始检查之前，他们有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们也是会发一个传单说我们近期会进行检查之类的。
那在他检查之后呢，假如他发现你家里有积水，或者他发现你家的盆栽好像就是特别容易长蚊虫，
他会跟你说要怎么处理。对，他的工作主要是查看有没有，然后跟你说尽量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的盆栽要经常要检查看有没有积水啊，或者是厕所的那种桶啊，尽量不要要一定要弄干啊什么，他就是会跟你讲这些啊。
那有没有再去做改善，他们其实不会盯得这么紧就对了。
是啊，不会再来检查多一次，可是他该讲的他会提醒你这样。
那 Echo 你会不会觉得啊，这样子听下来，我们刚刚从建筑那讲到街道上面的整洁度，到现在家里的整洁度，感觉上好像是，如果套句台湾人的话，好像是国民素质的问题耶。
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内化了啦，我觉得他们听起来就是已经内化。可是这么说不代表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台湾生活那么久，不代表我觉得台湾人比较没有要维持清洁的这种概念。只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比如说好，如果我们就算我们有放垃圾桶哈，我们应该也就是要比如说多久，比如说几个小时就要请人家去清洁一次。因为感觉我现在看到的感觉比较像是可能早上有换过一次以后，然后可能再去换那个垃圾桶，可能是晚上的事情了。那因为它实在是隔太久，你垃圾桶一定会满嘛，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它满出来它就会溢出来，你反而觉得有那个垃圾桶反而造成了一个环境上的脏乱，因为垃圾桶的周边可能会是脏脏的，然后东西满出来的那种感觉，感觉是配套措施没有做好。
配套措施哦，可是我们刚刚有一个部分我们没有讨论到，我们大家都现在讲到的都是可能我们平常会走的大象啦，或者是我们家自己平常就生活的环境，如果是那些什么背后的暗巷啦，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巷子啊、死巷啊，这种的干净程度呢？
当然，可能这些干净程度可能就不会那么好。可是也应该不会还是会有人定时去检查。我觉得我想提的一件事就是很明显就是垃圾车的问题。我们的垃圾车不是像台湾这样子，我们每个丢垃圾的就是主屋，尤其是主我们每个人可以从家里就直接丢下去，我们有一个
你们有一个大 道，对不对？
对，然后垃圾车就是早上来，它就一次慢慢载走，慢慢载走，你不需要在特定时间等一个垃圾车，然后可能放假时间，你就要把垃圾收在那边，收个两三天，然后没有垃圾车这样。我觉得那个是卫生的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你垃圾收久了就一定会肮脏啊。
对，可是其实那时候贝果也有问过我朋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老实说，我听说在70、80年代的时候，台湾也有尝试做过像这样子各通道，然后通到垃圾场的这种状况，但是他们那时候后来为什么没有办法做，继续做下去，就是因为他们常常这样子丢嘛，那这个通道可能会有一些脏污。或者是说，可能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丢，
可以清洗呀。
哎，对，这是我们过去的想法。但是我后来听长辈们他们在讲，那时候后来之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就是因为那个味道会上来，然后可能大家的卫生习惯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丢的东西可能并不是包得非常好。但是我看，如果以我了解的状况，好像新加坡人会比较注意，因为这个组屋好像每个组屋都是这样子丢的，所以大家会比较注意说，比方东西要包好啦，或者是你东西不能放到过期再丢下去啊之类的，是不是会有一个大家会有一些潜规则嘛？也不是潜规则，一些自己心里就会知道的不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个人素质的问题耶，这里应该也是会有人乱丢，对，只是说他也是定期会有人在清洗什么，他也会通知我们说哦什么时间尽量不要丢垃圾，就是有人在清洗什么的，对，应该也是会有人乱丢，应该不会每个人都那么听话，把它绑好然后才丢吧。
那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好了，组屋里面的人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尤其像你说的，你们一个小区，光是一个小区的人数就这么多了，会有因为像你个人曾经因为可能卫生的问题啦，或者因为环境的问题，会觉得这个邻居好像有一点点跟我们的习惯不是这么一样，有曾经有这样子的状况吗？
有，会有些人把家里的垃圾丢在楼下电梯口，因为可能他会不想弄脏，就是自己的家里的那个，不想要弄脏，然后就直接丢楼下，也会有啊。
了解，
对啊，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办法，一定会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只能反映给相关单位，然后他们去处理。不过还是会每天都有人去清啊。
好，我们刚刚前面就是大家都说对新加坡的印象就是很干净啊之类的，那我自己，你自己也是很认同，就是你觉得新加坡干净，然后你觉得新加坡市容很美，知道吗？
认同啊，
认同，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
是啊，
那你会不会因此觉得好像有一点没特色？会不会？
不会啊，我觉得真的很漂亮诶。
哦，你觉得很整齐、很美，这样很漂亮。
对啊，真的很漂亮。
那刚刚呢，我们这样听下来呢，就是大家对于新加坡的印象就是非常干净整洁。那果汁你自己觉得，就是你也很认同新加坡就是这么干净，而且你也觉得新加坡的市容就是很美，对不对？
对，真的非常认同。
那我问一个问题哦，如果啊，就是假设说像新加坡现在市容已经就是你自己觉得非常
顶
好，
标。
那如果还有什么地方，就是说可以改进的话，你觉得它还有哪里可以改进？就是如果再改进那里，它可能就会更棒，这样子。
哈，
哈，是因为挑不出地方吗？
我觉得已经很 OK 了。
哦，就是维持现在这个状态，你觉得就很棒了。
对啊，OK 啊。
那果汁，你会有这种疑虑吗？因为像我自己。我也有朋友曾经跟我讲过一样的事情，就是他说他就是出国去观光，然后回来以后就觉得台湾有些地方，他觉得有点脏乱，然后反而就是要跟人家推荐一些觉得这里很好必须去，他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觉得好害羞，觉得好像你知道家丑不可外扬的那种感觉。可是你对你来说，你应该就不会觉得新加坡在这部分会让你有这种疑虑吧？你就
不
会
会，
很骄傲、很大方的跟大家介绍说：“我们就是干净漂亮。
对，对啊，
”那好，那贝果有一个疑问：如果你真的 要有一个疑虑的话，就是跟外人要介绍新加坡的时候，你会有让你真的会有点难以启齿，或者说真的就是会不想讲的，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让你希望可以藏拙？
好像还好欸。
哇，
对啊，现在目前想不起。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差别吧。就是我必须说，虽然我觉得新加坡跟台湾真的算是蛮近的，新加坡的华人跟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然后我常常在讲的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们的有很多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到达那个结果的那条路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跟果汁谈完之后，我觉得有一个更深的感觉，让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尤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在讲的主题是市容嘛，其实虽然我们跟新加坡那么近，大家都是讲华语，然后好像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跟新加坡，就是我到新加坡的时候不会觉得哇跟台湾好像哦，反而是在哪里的时候我有这个感觉呢？我那时候第一次到马德里的时候
哦，
我走在那个路上，然后尤其是车子经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种有点乱乱的感觉，有点乱乱的感觉好熟悉哦。就是对我们来说好像就是比较有一种亲近感，
亲切感，亲切感。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就对，我现在就是在跟果汁在聊的过程突然想到这个感觉，这是我在新加坡没有感受到的。就是从上面让我有一种亲切感这样子。
嗯，
对。但是我相信可能新加坡人在出国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反而有一些困扰，因为你们的市容啦，环境啦，都太干净了，所以我相信可能对于某些新加坡人来说，出国是一个压力蛮大的事情。
哦，不会啦，
哦、
不至于，不至于，对啊，
好哦，
好，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一集就可以看出一些，就是台湾跟新加坡至少是市容或美感上面。我们自己就会有很明显的那种态度上的差异。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真的很有趣，那也很感谢果汁就是再次的来接受我们的那个访问，然后来上
不客气，
帮我们解答了很多我们之前的疑惑。而且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其实有一个听众有在下面留言，他其实就讲到了这件事情，他说其实我们在华语社会里面，就华语世界里面，大家都以为很熟新加坡，因为都讲同一种语言，但是其实多数的人，他特别点名了，他说其实台湾、香港、中国这样这几个地方的人对新加坡是很不了解的。今天我们有一点点就是这种感觉了，然后也有一点就透过果汁让我们更了解了新加坡一点点。
那希望呢，我们未来就是这个系列呢做完以后，我们就真的有机会可以飞去新加坡，然后找果汁玩。
可以，欢迎大家来。
好的，一样。如果就是各位听众呢，听完了我们的节目呢，对于就是你也有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有关于新加坡市容啊，或是干净整齐的部分啊，或是你觉得台湾跟新加坡的哪些差异，你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脸书社团文青果排列组合，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下方留言，那也欢迎大家订阅追踪，帮我们到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谢谢果汁，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